第一个变化，产品差异化。我有的，你没有。我有效果，你没效果。我能治，你治不了。啊，我有专家坐诊，你没有。我是全国连锁，你不是。啊，只有你打出了这种产品的差异化，才会吸引真正的消费者。那如果你要随波逐流，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啊，但是这个，如果你要出奇制胜，那这个孙子兵法讲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只有出奇制胜才能赢得市场。拿我们真旺堂自己举个例子，有很多的化妆品公司还在用传统的套路，打电话，这个电话营销邀约，那么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美狐平台跟大家去交流，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出奇制胜。所以刚才提到的第一个，你店面需要变化的，就是产品差异化。第二个需要变化的，老板品牌化。再说一遍，老板品牌化。那这个世界上，我想问一下，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复制的？啊，你的美容院有5天祛斑，我有5秒祛斑。你的美容院有1个月瘦15斤，我可以1周瘦15斤。这个世界上唯一不缺的就是产品，而什么是不可以复制的？人，你店面里的老板、店长、美容师是不可以复制的。那么这个老板他的技术、他的思想，其实是可以吸引，或者说是牢牢的吸引住自己的会员的。那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啊，我的这个理发师15年都没有换过。啊，即使是他的店面搬了很多的地点，啊，我都会追随着他。一开始从家里下楼就能去理发，现在去理发要开车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那为什么我还要这个舍近求远？就是因为人熟为宝，我认准他这个人。那你说他的技术是最好的吗？也未必，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人他的思想，他整体的这一种吸引力。吸引了我，所以啊，各位老板，我们应该做好自己的一份背书，做好自己的 IP 打造。那你有了专业的技术、先进的思想，老顾客，我告诉你是不会流失的，而且啊，老带新也不会是问题。就比如说我去理发的时候，我会带着我的女儿去剪剪刘海，去烫烫头，啊，带着我的父母去剪剪头。这个老带新就变成了一种顺理成章，所以再次反复强调啊，我们老板要品牌化，要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 IP 打造。所以在群里面的各位老板们啊，无论你再忙也好啊，或者说没有时间去打理也好，我们先把自己的头像设计一下，哈，换成形象照，啊，把一些这个风景啊，或者是小宠物啊，这样的头像。我们把它从现在开始把它换掉，真正的做到一种专业度，啊，因为你是一个时尚的引领者，是一个技术性的人才。那方才呢提到了2个变化，一个是产品差异化啊，一个是老板品牌化，第三个就是销售故事化。啊，因为我是做企划出身的，所以呢我对广告很敏感。其实呢我们。给顾客啊，给这个自己的会员去推销产品或者项目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做广告。而最吸引你的广告，永远不是硬广。那现在讲究做广告要做情怀，啊，那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地啊，还有几头奶牛，就这种画面的一个代入感，我们就有一种想到这种草原啊，去这个放松自己身心的一种感觉。那突然之间出现了一句广告语，不是每一滴牛奶都叫特仑苏。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有了这样一个故事感，再贵你也买。那比如说姚明给士力架做的广告，啊，赶走饥饿，找回面子，嗯，来劲了，有故事感的东西。那当你在打球的时候，当你在饿的时候，首先你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才会想到吃士力架，对不对？那有人在说了啊，我就把自己手头上的这些产品和项目，我给它编成故事吧。其实不一定是所有的产品都有故事可言的， 你能给自己的顾客去讲这个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吗？啊，能讲氨基酸多肽吗？我想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听的，或者基本上没有人会听懂的。所以我又在强调，其实中医养生就是一个自带故事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那么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是刻在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骨子里的。大家可能会想，杨玉环为什么皮肤那么好啊？紫禁城里面的娘娘贵人啊，用什么方法去养生啊？其实啊，中医养生美容是自带故事性的。那所以说呢，我们在跟顾客交流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滔滔不绝的啊，包括呢刚才讲到的一些中医养生的知识，我们带给顾客，那么你店面的变化将会很大。第四个变化就是你店面的一个场景化，店面要有自己独特的性质、独特的气质啊。现在呢有很多的网红店，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浏不浏览什么抖音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直播啊啊，你认为它是花店，其实它是书店啊。你看着摆的都是书，其实它是烤肉店，打造一种自己店面独特的气质。所以我一直在跟很多的美容院的朋友在说，无论你店面有多小啊，我们不要在每一个角落都放一张美容床，我们其实应该空出来一个空间去做一个很有自己店面气质的那么一个角落啊。你是高山流水也好，还是花海书海也好，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装饰。这样的话，我们的顾客到店里来第一件事是什么？拍照发朋友圈，变相呢是给你的店面来做宣传了。那如果你店面成网红店的话，你是自带流量的。那店面想要业绩倍增，第五个变化是什么？叫做交易平台化。那可能这个话题呢说起来很抽象，交易平台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控制资源。控制什么？控制你自己的会员以及会员身边的朋友啊。细细的跟大家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啊，我的老顾客流失很严重啊，我的老带新效率很低。其实呢，我们就是在控制资源上这个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控制资源控制什么？控制他的时间，控制他的钱。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原来的传统美容到店，顾客到店我们才有机会去推荐项目、推销产品。那么好不容易有一个会员来到店面了啊，我们的治疗师、我们的美容师跟顾客说个没完。那么顾客到店面里来是干什么的？是要享受的啊。我躺在美容床上闭上眼睛，我用着精油，是不是我用着很多的这个养生的项目，我不想听你唠唠叨叨的去跟我推销产品。这个时候我只想静一静，我花钱就是想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放松。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啊，我的老顾客流失很严重啊，我的老带新效率很低。其实呢，我们就是在控制资源上这个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控制资源控制什么？控制他的时间，控制他的钱。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原来的传统美容到店，顾客到店我们才有机会去推荐项目、推销产品。那么好不容易有一个会员来到店面了啊，我们的治疗师、我们的美容师跟顾客说个没完。那么顾客到店面里来是干什么的？是要享受的啊。我躺在美容床上闭上眼睛，我用着精油，是不是我用着很多的这个养生的项目，我不想听你唠唠叨叨的去跟我推销产品。这个时候我只想静一静，我花钱就是想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放松。而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说了过多的关于项目的一个推销、关于产品的一个推销，其实是适得其反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平台啊，来控制你会员这个不到店的时间，去充分利用他的碎片时间。那比如说他在上班开小差的时候，他在吃中饭的时候啊，他会浏览到一个平台啊，关于你店面项目产品的平台，那会有一种感觉，把筷子一放，嗯，这个项目很适合我，是不是？ 我也痛经，我也宫寒，我甚至有不孕的现象。那么这个店面啊，通过这个奇招可以解决，我去试一试。哎，通过平台去控制它的碎片时间。另外一点啊，利用平台来控制资源的钱。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淘宝、京东，很多朋友啊，在上面一看就想买，这个东西能不能用，或者什么时候使用，啊，他不考虑，就是我喜欢我就买，把钱都花光了，他就不会再考虑购买其他的东西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碎片时间，大家浏览这个平台啊，在平台上来进行产品的一个消费，他就没有钱再到别的美容院来进行消费了，啊，所以说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平台化啊，那么通过平台我们还能实现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我发的这个图片啊，有很多的专家的义诊，有很多养生的知识，包括很多时尚的动态啊，包括一些食疗的方法，我们都可以让他在平台上看到。在平台上为你花钱，他就不会把钱花到其他的地方。那有很多美容院的老板也在说啊，就是我的店面现在有这个养生的项目，可是不好推啊。其实啊，告诉大家，再好的产品也需要有好的方法去销售出去啊。那这个方法，真方糖给你，